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得救，真的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得救，我们灵魂的救恩，真的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吗？可能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得救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话，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得救的人为什么是那么的少？如果像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今天我用两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得救真的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吗？所以有的人心里会有那样的疑问，我们已经听了那么长久的神的话语，福音的真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经历到神的救恩？如果正如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得救是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容易的话，为什么我到现在，我那样恳切的来求，到现在我还没得救？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来思考，问题到底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中间有这么多年老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什么是得救？我怎么才能够得救？所以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我现在七老八十了，你让我向谁认罪？难道我要把这七八十年的罪都一个一个的向他认罪吗？有这样的需要吗？所以今天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借着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仔细的来思考，得救真的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吗？如果是那样的简单是那样的容易，为什么得救的人那么少？问题在于哪里？让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今天早上求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他来点亮我们的悟性，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得救真的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九节先念到第十四节，可能有一些翻译不是太准确，所以我会把它纠正一下。耶稣向那些占觉自己是义人，英文说的，耶稣向那些任性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 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劣作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英文说，他这人回家去比那人被称为义了，因为还升高自己的必被降卑，还谦卑自己的必被升高。愿神祝福他第一段的话语。第二段，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35节到43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他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那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哭喊着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怜悯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他就越发喊救说，你这大卫的儿子，怜悯我吧。耶稣站住，命令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又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他荣耀神。众人看见这事，也将赞美归给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今天早上我真的希望你从这两段经文里面认识到，得救真的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如果得救是那么的简单，那么容易的话，为什么我们寻求的人还是那样的灰心，那样的困难，那样的自责？为什么我寻求了那么久，为什么我听了那么多神的话语，到现在我还没得救？那么今天让我们明白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两个人，一个是税吏，他怎么得救的？他懂得向神祷告，他懂得向神求，他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听到了吗？耶稣他是全能的神，他告诉我们，这个人回家比那法利赛人他已被称为义了，因为他懂得怎样的来向神求。他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今天早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非常重要的两个字，怜悯，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他向神求， 他没需要把他借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他所犯的罪，一个一个来跟神做。但是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你看他来到神的跟前，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他永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宣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他回去，他的罪得到赦免了，他被神称为义了，他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无罪的义人了。他从那一天开始，他所过的日子，他有那永生的盼望，他知道他死后将会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另一个让我们来明白，另一个是瞎子呀，瞎子他听到耶稣那撒勒人耶稣从哪里经过，就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从耶利哥经过，所以当他听到是耶稣经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没浪费任何的时间，即刻的向耶稣呼求，他就呼求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怜悯我吧，怜悯我吧。”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明白两个字呀，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又像这个罪里认识到你在神的眼中你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你必须像这个瞎子，他知道他的眼睛是瞎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睁开他的眼睛，让他的眼睛复明。所以当他听到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哭喊，就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怜悯我吧。”所以他知道他在求什么，他求的是他的怜悯。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一个罪人，他的祷告是那样的简短，一句话：“神呀，怜悯我这个罪人。”那一天他所有的罪得到了赦免，那一天神接纳他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我们来看看这个瞎子，当他听到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听了很多关于拿撒勒人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能够让瞎子的看见，他能够让瘸腿的行走，他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他能够让鬼赶出去，所以他非常的清楚，这个人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那是大卫的子孙。别人告诉他那是拉撒勒人耶稣从哪里经过，但是他所呼喊的，他说：“大卫的子孙，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位救主，怜悯我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两个人他们怎么得救的，容易吗？简单吗？他没做什么，他没需要行什么善事，他没需要靠着什么行为怎么改变，他只求神的怜悯。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认识到，如果那样坏的罪孽被人以色列人所藐视的，以色列人把税吏当作狗，不愿意跟他们交往，这样的人也列索欺诈，这样的人他懂得那一天 来到神的跟前，认识到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他懂得向神求，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得救，真的就是那么的简单，就是那么的容易，他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希望，可能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年龄，我们已经时间不多了，但是今天神让我们明白，我们没需要灰心，因为得救真的很简单很容易，不需要我们要花多长的时间，要做多少的善事，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税吏今天告诉我们，救恩那是神的工作，如果靠着人，靠着你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怎么做都不能满足神的要求，都不能够蒙神的喜悦。但是今天如果你认识到救恩是神的作为，永生的生命是他所赐给你的，不是靠着你自己，如果不是靠着你自己，靠着你自己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得救的人那么少，因为他们总是往自己的身上去看，总是想靠着自己能做什么来蒙神的悦纳。但是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靠着你自己，你再做100年都没用，得救不了，因为你绝对满足不了神的要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税吏，他认识到他不可能靠着自己，他所犯的罪他绝对改正不了，罪已经犯了。所以今天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如果你活到90岁，你活到80岁，你以前所犯的罪你怎么去改，你改不了。所以今天你要明白，救恩不是靠着你自己，救恩是神的大能，因为在神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敢跟你担保，坐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神拯救不了你，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不管你在像什么样的一个税吏，这样的欺诈的人，这样勒索别人财物的人，如果你认识到你的状况像他那样，你懂得向神求，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即刻的所有他的罪都蒙神的赦免。所以今天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认识这一点，靠着我们自己，不管你怎么改变，不管你多热心，不管你怎样准时的每一周都来到神的跟前，都来参加聚会，靠着你自己，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可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认识到人的错误，我们到底错在哪里。好，我们来从第一段的经文来思考今天的主题，得救真的是那么的简单，是那么的容易吗？好，我们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也是像那些任性自己是义人的，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好，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耶稣，记住今天给你说话的是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有，掌管宇宙万有的全能的神， 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记住，今天你来到神的跟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他的时候，你要认识到你所求的是这样一位全能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知道所有人的状况，所以他知道这些人任性相信自己是义人，所以他藐视别人。所以他很清楚，在以色列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信仰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们，你看，他们已经只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凭着自己遵守律法、遵守仪式，任性相信自己是义人，所以他们藐视别人。所以耶稣今天让你明白为什么得救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得救不了，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得救。所以他让你知道，他让你去思考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呀？因为你相信，你认定你自己是一个义人，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错误。这些人会这样的认为，是因为他以人的标准，是因为他把自己跟别人来比。所以这里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点。很多人我们会认为我没做什么坏事，我这几十年来，七八十年、九十年，我从来没休假过人，我没欺骗人，我没像别人那样犯奸淫杀人，我是那样的好人。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总是人跟人去比，这些人你看他所犯的罪，你这些邪恶的人，我这几十年我可以非常坦白的告诉你，我没做过什么坏事。所以你把你自己比别人来比，你认为你还是个好人，对吧？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这么认为，我们都是好人。所以耶稣今天让我们明白，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听了那么长久神的话语，这么宝贵重要的福音，到现在不是你不知道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总是认为你是一个大好人，你是一个好人，你认定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你轻视别人这些作恶的、这些悖逆的、这些人做那么多坏事的，所以你藐视这些人。所以耶稣今天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跟别人比，你把自己当作是好人。所以耶稣下了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他们来到圣殿中目的是什么？是来向神祷告，是来求神，跟神交往，因为就是神的应许，你来到神的殿中，神就在这里，神应许跟你们同在，有两个三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神会祝福你们。所以你来，你要跟神交往，你要向他求。所以他们目的去神的殿是来向神祷告。那么耶稣说有两个人，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呀，法利赛人来了，他就占据非常骄傲呀，他来到神的跟前呀，理直气壮的占据，然后他自言自语的说，他不是向神祷告，他是自己跟自己说话，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所以这是你最大的问题呀，你总是跟别人比，你跟你的亲朋好友，你所认识的人来对比，你不像这些人，你看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列说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永远占据了那个税吏，他是那样的邪恶。所以今天你最大的问题，你到今天还没有得救，就是因为你到现在为止，你还认为这几十年来你所过的，你是一个大好人，所以你像这个法利赛人，他来到神的殿中，他本来是来向神祷告，他连祷告都没祷告，他在说什么？他是自己跟自己说话，虽然他向神祷告，所以他站着，他大声地说，让旁边的人都听得见，他是来炫耀他自己，他是来自夸，他是来向众人告白，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好人。所以今天你到现在还没有得救，因为从你的内心里，虽然你不敢公开的说，但是从你的内心里面，你总把你自己当作大好人。你问问你自己，这是不是你的想法？我从小到大，我没做过什么大坏事，我是那样的好人，我时常的还帮助别人，我还鼓励别人，我甚至还教导别人认识神，将神的话语告诉他们，这就是你的状况，这就是你的认为，因为你的一生，你认为你不像这些人，他说我不像别人，他跟别人来比，我没有去列说，我没做不义的事，我没犯奸淫，我没像税吏那样做那么多的坏事，欺负自己的犹太人。注意今天，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怎么听，如果你把自己当作大好人，如果你像这个法利赛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你是跟神炫耀，你是让神知道你有多好，所以你把神当作欠你的，神欠你的债，所以他必须要祝福你，他必须要赏赐你。他今天来是向神祷告，他祷告了吗？没有。他求了吗？没有。他跟求什么一句都没有。他自己很知足，他是大好人，他没需要神给他什么，所以他没求。他回去，为什么神要祝福他？为什么神要给他什么？因为他连求都没求，他只是来炫耀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很好，我赞同，你没做过什么大坏事，你没列说，你没做不义的事，你没犯奸淫，他不是感谢神让他避免了犯这样的罪，他是来向神炫耀，他让神知道他是多好的人，他是已经是全十美了，他没需要神给他什么，虽然没向神求什么，没求神的怜悯，没求神的恩典，一点都没有。 所以借样的人，你想从谁那里得到什么？神为什么又祝福你？所以非常的清楚，今天可能借着我们中间大部分人的问题，我们总把自己当作大好人，所以神欠我的，我死了神必须要把我放在天堂里面，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下地狱，因为我不像这些人，这些人劣索，这些人不义，这些人犯奸淫，他们该下地狱，但是我没有，所以神必须要把我放在天上去，这是你最大的问题。所以你没这样的公开的说，但是从你的内心里面，这是你最大的错误。耶稣今天愿借两个比喻，就是让我们明白，救恩真的是那样的容易，那样的简单，但是你这样借个话里塞人，你认为你十全十美，你认为你是大好人，你没需要神，你没需要神来拯救你的灵魂，你没需要神的怜悯，你没需要神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可能你会说，我要永生的生命，因为我想上天堂，但是你自己大好人，你没那样的需要，你不认为你有那样的需要，你甚至没真正的向神求过，神把永生的生命给你了，那是藐视神，那是肮脏神，误会神，耶稣基督要花那样的代价替你的罪受死，替你的罪上十字架，他要替你受死，受地狱的刑罚，他把这样的救恩，你没有那样的需要，你没有那样的认为，谁会那么傻把那最宝贵的他儿子又流出宝血付出那样的代价所换回来的，是给你这个认定自己是一个义人的，没有那样的需要。所以这个话你再能回去跟他来的时候一点改变都没有。好，我们再看下面，也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寻求人最大的问题。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听到了吗？借着寻求的人很容易陷入的误区，我真的寻求了，我每一个礼拜来听三次的道，我也上了祷告会，我准时的，没有错过，我按照神的律例，我都这么做了，去神你该赏赐我。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白白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他来赏赐你。如果任何人靠着他行什么做了什么他赏赐你的话，耶稣就要来吧，耶稣就要来到诞生在马槽里，一生这样的劳苦，这样的为你的罪上十字架受死，受罪的刑罚。如果靠着你自己得赏赐的话，那么你这里是来藐视神整个救恩的计划，藐视神的决定，藐视神又这样的让他的儿子付出那样的代价来赎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今天我们寻求的人很容易踏入这样的误区，我斤斤的行遵守了神的教导，我遵守了神的要求，我每一个星期都来到神的跟前，都来教会，所以你很容易像这个法利赛人，所以神现在欠我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我带到天上去。所以今天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的错误在哪里，因为他是跟别人比，他不是面对谁那个他所敬拜的是怎样伟大、怎样圣洁、怎样公义的神。神的圣洁他不能够容忍一丝一毫的罪。神下到西乃山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又什么预备自己几天的来洁净自己，他们来到神那跟前，他连举目仰望神都不敢，没人看见神还活着，因为神是那样的圣洁，我们是那样的罪人，我们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不会被他的圣洁完全的烧成灰。所以你不是，你是跟别人比，你不是跟那圣洁的神来比，所以这是你的错误，因为你不认为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你跟别人比，你认为你是好好人，你是大好人，但是你跟这圣洁公义的神来比的话，你像尘埃，你像什么？你是那样的肮脏污秽，你不是跟神的律法的要求来比，神的诫命，神所赐的诫命，让我们来思考第一条诫命、第二条、第三条诫命是什么？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按照我们所有的全部的灵魂来爱我们的神。你做到了吗？你现在来爱神了吗？哪一个人做得到？所以神的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靠着遵行律法而被称义，绝对没有。神从天上看下来，有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有没有一个寻求他的？一个都没有。所以第九经讲，让我们明白我们人最大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遵守了一些仪式，遵守了一些我们认为是神的教导，所以我们是那样的骄傲。所以今天你想得救的话，神必须要借着耶稣又用这样的比喻让你明白，在神的眼中，在他的律法之下，你所行的一切，你所有的善事，你所有的好好人，完全的被打垮，完全的把你的骄傲打成粉碎，让你懂得谦卑下来。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耶稣所说的，他说另一个是税吏，那税吏永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声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得救，他怎懂得他用什么态度来到神的跟前，他认识到他自己是怎么一个人，这是非常的重要。今天你跟别人比，你可以说你是大好人，我赞同你比别人好，但是你跟神来比，你跟神的律法来比，你比地坛的尘土还要肮脏，你比泥沟里的这些水还要肮脏，你比粪土里的粪还要肮脏，因为神是那样的圣洁。所以这个税吏，他知道他欺诈人，他知道他行了很多坏事，今天他的良心受到责备，今天神在他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今天来到神的殿中，他是向神来祷告。那个坏理赛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向神宣耀， 这个帅睡里，他现在心里是那样的自责，心里是那样的痛苦，所以他来到神的跟前，他是向神来祷告，真正的向神祷告，他真的来向神求，所以那睡里来到神的跟前，他不敢靠近，因为他知道神的圣洁，他知道他自己是那样的肮脏污秽，所以他只是远远的站在殿外，远远的站着，所以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知道神是高高在上，神是在天上，所以他不敢举目望天，他是那样的懊悔，他是那样的自卑，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不配，所以他只是低着头，不是他不敢望天，不是他没有那样的勇气往天上去，不是他头抬不起来，是因为他自愧不如，因为他惭愧，因为他不敢面对那圣洁的神，所以他低着头，然后吹着胸，所以他知道错在哪里，他知道他心里有多诡诈，他知道罪都在这里，所以他懊悔，他痛悔，他垂着他自己的胸，他直接的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怜悯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他懂得，他懂得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懂得神是这样怜悯慈爱施恩的神，所以他竭力向神求，神啊，怜悯怜悯我这个我，他很清楚，法利赛人，我跟别人比，我不像别人，这个人他没有跟任何人比，他只知道他现在是站立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他说神啊，怜悯怜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他很清楚他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所以他回去神怜悯了他，神赦免了他的罪，因为他向神求了，神把他所求的给他，他求神的怜悯，他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求神赦免他的罪，神就赦免了他所有的罪，所以他回去得救了，欢欢喜喜的，现在他远远的跟神住在一起，他回去的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他向神求了，所以今天容易吗？这个税吏他得救了，难吗？简单吗？容易吗？当然他知道靠自己绝对不可能，所以他懂得来靠神，因为他知道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他做不到的，神能做到，他罪的问题没人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罪的问题，他良心的责备，他内心的痛苦，他知道神能够，所以他来求神，他祷告了，他真的求了，神听了，赦免了他所有的罪，他回去了，耶稣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看全能的神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借人回家比那个花里塞的人倒被称义了，他回去神称他为义，因为神赦免了他的罪，他现在无罪了，他成了义人，他成了神的儿女，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凡身高的必被降卑，还降卑自己的必被升高，这是神的原则，从很古到现在绝不改变，神恨恶那些骄傲的人，自义的人，神会把他们降卑，那一些谦卑的，就像这个税吏，他来到神的跟前，他是那样的谦卑，永远的站着，连望天都不敢，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垂着胸求神怜悯他，就神怜悯他，
赦免了他的罪，
所以他才救了。救这么简单，救这么容易，
为什么你没得救？你认识到了你的错误在哪里，因为你把你自己当作好好人，你没有那样的需要，你认为你很完美，你还在神的面前自夸，你还在众人面前宣扬，你没求什么，神会把救恩赐给这样的人？不可能，因为那是藐视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神借着切个比喻告诉所有寻求的人，告诉还没有得救的人，告诉所有我们年纪老迈的人，得救就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所以你学到了吗？所以如果你学那个税理，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你可以向神求，即可你从这里回去，神就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把你的大好人换下，谦卑下来，你要把你自己不是跟别人比，跟那圣洁公义的神来比，跟他律法的要求来参考，来审查你自己。这是第一个，神愿借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寻求还没得救的人，来帮助这些年纪老迈的人，让你知道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不要错过，懂得谦卑下来，来求神赦免你的罪。好，我们很快的简单的来看第二段经文，下次我们有机会再仔细的来思考路加福音书第18章35节到43节。也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将他自己交上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受死受罪的刑罚，这是他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城。所以在路旁有一个瞎子坐在哪里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他就问是什么事。他听到那喧吵的声音，那么多的脚步声，所以他就问旁边的人到底是什么事。所以让我们明白，寻求的人，你到现在你还没得救，你懂得向身边的人，这些熟悉的人，经历救恩的人问，为什么到现在，到底什么原因我还没得救？他懂得去问。这个瞎子他听到吵杂声的时候，他就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他们告诉他，是拉撒勒人耶稣从哪里经过。拉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声传遍了犹大全地，因为这是三年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已经传到各个角落，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能够把鬼气卡的赶出去，他能够让瞎子看见，瘸腿的寻找，什么疾病，不管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带到他的跟前，他一一的，没有一个他医治不了。所以这个人听到是拉撒勒人耶稣，他非常的清楚，这就是圣经里面旧约所预言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弥赛亚，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他听到了，他即刻的，今天非常的重要，这个瞎子今天这么快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的就得救了，是因为他即刻的行动。如果他今天没有那样大声的呼喊着，他今天 死的时候还是瞎子，还是死在罪中，还要下地狱。但是他懂得耶稣经过，纳撒勒人耶稣经过，所以他就大声的哭着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怜悯我吧！”所以他懂得即刻行动。我们竭力做绝的人，神让你知道他的救恩就在这里。你听到了这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神愿意把这样的救恩赐给你，但是你没有即刻行动，你在拖，你在等待，一次又一次的拖下去。但是这个瞎子，他听到是纳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大声的哭着喊着说：“弥赛亚，神所赐的救主，耶稣啊，怜悯我吧！”听到了吗？你想得救，救恩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你要懂得，你所求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从神哪里来的？他就是全能的神，他有那样的能力拯救你到底，他有那样的权柄赦免你所有的罪，他有这样的权柄把永生生命赐给你，他能够将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你要认识到你所求的这位救主，他能够拯救你，他能够拯救你到底，绝对不会让你下地狱。所以你求他的时候，你懂得他付出那样的代价，救恩是他2000年献上自己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为你所完成的，替你付出了罪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所以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你懂得求他怜悯我吧，怜悯我吧。所以他懂得靠着自己没人，他的眼睛，如果他能够睁开他眼睛，他现在不是瞎子了。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医治他的眼睛，他现在不是瞎子了。所以他懂得耶稣能够，他相信。所以你来求神，你必须相信他有那样的能力，他能够解决你罪的问题，他能够拯救你的灵魂。所以这个瞎子相信，所以他求耶稣基督怜悯他，可怜他，拯救他。好，我们来看看，在前头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他就越话喊就说：“你这大卫的儿子，怜悯我吧。”其实我们必要经历的，耶稣身边现在跟着的是不知道是好几百人、上千的人围在一起，听他讲道。你这个瞎子在后面喊，我听不到，你只当我听到了。所以这些人就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但是这个瞎子，他有那样的需要，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这几十年坐在路旁讨饭，就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听到了耶稣从哪里经过。他是瞎子，他上不了耶路撒冷，没人愿意带他去那么远，上不了加百农，所以他现在知道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他大声的哭喊着，不管别人指使他不要出声，他越话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耶稣站住，命令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听到了吗？”这个瞎子的哭声喊声 能够让耶稣站住。你要明白，这么多人跟着他，耶稣现在头脑里面所思考的是他几天以后，他又为我们人类，为我们罪人上十字架，他心里所充满的是怎样完成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但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被一个瞎子的哭喊声让他站住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你想得救的话，这位全能的神，不管他凭着他大能，不管他掌控所有宇宙万有，都掌控在他的手中，但是你的哭声，你向他的喊救，能够让他站住，能够让他停下来。所以他就命令把这个瞎子领过来。这个瞎子到了跟前，就问他说，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问这个瞎子，你既然哭着喊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人需要什么？当然他知道。为什么他要问？他必须让你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你到底要什么。很可悲的，很多寻求的人，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问你，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可能大部分的人甚至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我要上天堂，我不要下地狱，这是你想要的。耶稣今天问这个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让我们看到这个瞎子非常的清楚他到底要什么。这是非常重要。你来求神，你非常清楚，你来这里，大部分的人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朋好友怎么劝你来，但是你来，你根本不知道你来做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我今天来这里我要什么。所以耶稣问这个瞎子，很多人寻求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真的想要成为神的儿女，圣洁神的儿女，被分别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你怎么面对所有有罪的人？你怎么面对整个世界？你真的想做神的儿女？你不想，你不想成为一个 圣洁的人，因为你不敢。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今天耶稣问这个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人非常清楚，你看他怎么说。主啊，前面他喊大卫的子孙，结果他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他说主啊，他相信他，他把自己交托给他，他让他来做他生命的主，他把他喊主，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很清楚他要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这个人立刻就看见了。耶稣告诉他，这个人知道他要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就这个人即刻了，眼睛睁开了，他看见了。但是下一句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瞎子出来，他在路旁讨饭吃，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他成了耶稣基督的 门徒，他得救了。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了，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这个人说，主啊，我要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他眼睛即刻好了。但是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这个人，你的信心救了你的灵魂，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得到释放了，你罪的所有的罪赦免了，释放了，你现在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这个人很清楚他得救了，因为 他经历了神的救恩，他经历了罪责的赦免，所以得救的人，你知道你自己得救了，绝对知道，因为你的罪责的赦免了。如果你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你还有疑问的话，你不知道你死后会不会上天堂，这就证明你根本没有得救。因为得救的人很清楚他得救了，为什么？这个人你看他下面即刻的跟随耶稣了，你想想，他是瞎子几十年了，他眼睛睁开了，他不想回去看看家人，不想回去看看都还没看到过的这世界有多美好，去旅游看看有多美好，没有，他即刻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经历了那样的救恩，他知道耶稣今天拯救了他的灵魂，他现在成为神的儿女，他爱神，他爱耶稣基督，所以他什么都不去看，他就跟随耶稣在这里荣耀神赞美神，就是得救的人的表现，他得救了，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神。不止这样，没需要耶稣告诉他，旁边的人都能够证明，众人看见这事，就将赞美都归给神。他看到了这个以前的瞎子头换的，今天他眼睛看见了，他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他了，在哪里那样的欢喜快乐，那样的荣耀神，这些人看见了，都知道这个人得救了，因为他改变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得救真的是这么简单，真的是这么容易，是我们看见罪里，我们看见瞎子上个时候他们还是个大罪的，他们还是瞎眼了，接下来他们懂得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谦卑着了，他向神求，主啊怜悯我，去看一切都改变了，他得救了，他的罪得到赦免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真的成为神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让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还没得救的人，我们有盼望，年老的我们有盼望，你没需要把你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的所有的罪都告诉人，你没需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做传道人呢，我们不喜欢听任何人个别的罪，会让你犯罪，你只要来到神那边，今天你听了这么久两个字，这两个人他们所求的，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主啊怜悯我吧，怜悯，求主怜悯，可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灵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做最后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